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关于这个悲，悲无量心的内容和修行。这个悲无量心，这个悲是什么意思？悲就是把苦，就是要把众生从这个痛苦里边把它扒出来，把它解脱出来，帮助他们 要离开痛苦。所以我们每天在念这个四无量心的内容里边是怎么说的？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他愿众生八苦，这个八苦呢，就是那我们要建立一种这个愿望，这种愿望呢，就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能够帮助他们远离这个众苦，就是所有的痛苦以及产生痛苦的因。哎，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悲心呢，修行呢，其实也要以这个慈心为基础，讲慈悲，慈悲，哎，慈悲就是这个有慈心，哎，悲心，哎，我们对众生有这样的一份这个友好之心，哎，有爱之心，哎，我们乐意帮助众生。那同时我们也才能够不忍心看到众生的痛苦。所以悲心的基础，就是悲心其实就是什么心？就是悲悯心、同情心。我们要对别人的痛苦，对众生的痛苦，我们有一份悲悯心，有一份同情心。这种悲悯心呢，同情心，就是要从不忍心看到他人的痛苦。这个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一个人看到，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哎，这个走到这个井边，走到这个井边呢，你担心他掉到井里，其实这就是一份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呢，其实就是一种悲悯之心。所以从不忍他人的痛苦，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然后到我们要去扒除他们的痛苦，乃至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建立一种崇高的愿望，建立一种崇高的愿望。这种愿望呢，就是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和众苦的因。一切众生，我们要愿一切众生，他们都要能够永离，就是要永远的离开一切痛苦，同时也能够永远的离开一切痛苦的因，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崇高的一种利他的愿望。当然不仅仅是愿望，真正的悲心的修行，哎，还要付诸实践，还要去帮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一个愿望上。那菩萨道的修行，事实上就是要不断的去做很多，如何帮助众生能够永离众苦和众苦的因的这样的一种工作。菩萨的工作就是专门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修习悲心的过程中啊，要摆脱这个两种心理，要摆脱两种心理。这个两种心理呢，一种就是忧愁，一种就是伤害。我们讲到这个悲心，哎，这个修悲心，你看到别人的痛苦，你内心啊产生忧愁。如果你内心产生忧愁，这是不对的。就是因为你有贪着，你陷入到一种贪着里边，其实就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一种没有染污的，你进入到一种有染污的、有我执的、有染污的状态，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忧的升起，忧愁的升起，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代表着你的这个悲心修行，就是你的心行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轨道了。那同时呢，也要摆脱一种就是这个害的心理， 害就是伤害。这个如果我们对众生啊，我们还有这种害的心理，我们还想要伤害众生，其实害的心理它是属于一种嗔恨心的一种，这个一种分位心理，就是一种，它是一种嗔恨的一种表现方式。你对众生如果还有嗔恨心，还有伤害的心理，其实你就没有悲悯心。所以悲悯心，真正的对众生升起同情心，升起悲悯心，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克服了，战胜了对这个众生的他的一种伤害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所以就是这种害的心理的仔细，它是代表着一种悲心，悲心成就的表现。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修习这个悲心的过程中啊，这个下面我们会说到，这个修习慈心也好，还是修习这个悲心也好，它都是要以这个平等的舍心为基础。所以我们经常讲菩萨的修行要怎么样，叫平等慈悲，要有平等慈悲之心。平等慈悲之心呢，那就是，那就不陷入到一种贪着，也不陷入到一种嘲讽。贪着，你在修 慈悲的过程中陷入到一种贪着，其实你用心用错了，你用心用偏了。当你用偏了之后，你的这个慈悲心就没有办法广大，你只能陷入到一个点上了。所以在修慈悲心的过程中呢，首先你不能去选择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来修，你要选择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来修，你就很容易修到这个这种探索里边去了。所以怎么修，其实它是有讲究的。这个我们下面会说到，这个舍心的修行，它是慈悲心 修行的基础，在舍心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平等慈悲之心。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关于悲的这个定义含义。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讲一讲何为众苦及众苦因。我们想这个悲心就是要帮助众生啊摆脱众苦，以及这个众苦的因。那么我们人生有哪些苦啊？这个如果我们根据我们沿着这个持经的思路，有几种苦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身苦和心苦，所以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是吧？除了这两种痛苦，我看就没有别的痛苦了。这个但是呢，在佛经里边啊，也会把它归纳为很多很多的苦，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这个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嗔恚苦，求不得苦，还有就是三恶道的痛苦，还有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我们都希望众生能够远离这些痛苦，愿他们都不要有这些痛苦，都不要有这些痛苦。那同时呢，要远离痛苦，同时更重要还要远离痛苦的因。如果没有远离痛苦的因，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远离痛苦。那么这个痛苦的因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就是业力，我们所造的无始以来，这个我昔所造诸恶业，对吧？我们在无尽轮回中，我们造了种种的业力，业这个每一种业力造下之后啊，它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结果，所以业不实之理。所以业造了之后，因为生命就是一种累积，所谓业就是行为，我们现在的生命事实上是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验的一个累积。 所以我们过去所有做的事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以及在这个宇宙中，以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累积。然后这些最后这些累积呢，最后可能都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只要条件具备的，它都会回到我们的身上。好的也会回到身上，不好的也会回到身上。所以各种业力，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环境的因素啊，人际关系的因素啊，身体健康的因素啊，心理的因素啊，家庭的因素啊，我们各种各样的因素，事实上都跟我们自己过去造的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观念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相信这个业，这个行为，就是每一种行为都会给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带来结果，带来苦果。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业是产生有漏的业，不善的业，尤其是不善的业，是我们人生痛苦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然后这个业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业的产生离不开什么？它的土壤是什么？它的土壤是烦恼、贪、嗔、痴。所以我们的忏悔文怎么念啊？惋惜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贪嗔痴。这个贪嗔痴是轮回我们造业的基础，贪和嗔，很多业力的产生跟贪有关系，也有很多业力的产生跟嗔有关系，还有很多业力的产生跟痴有关系，跟痴有关系，因为贪嗔痴造种种业。那么这个贪嗔痴呢，它会引发各种心理疾病，我们现在的人的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忧郁症，各种心理疾病都是从这个贪嗔发展出来的。这种贪，过度的贪就会产生各种心理疾病，过度的嗔也会让我们的精神失常，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重苦的因，第二块就是贪嗔痴。然后这个贪嗔痴，贪和嗔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执，无明我执。无明我执其实就是痴，痴就是无明我执。这个我执是我们一切这个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也是我们轮回的根源。所以我执，佛法的修行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执。我执就是我们对自我的一种错误的认定，而这种错误的认定是人生的一切痛苦、一切烦恼、一切麻烦所产生的根源，产生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永离众苦之因，要解决的这个因是什么？一个是要解决业力不善业，第二个要解决烦恼，第三个要解决无明我执。那么其中我执、无明我执又是关键中之关键，关键中之关键。那么我们要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永离众苦和众苦的因，那就是我们希望 要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摆脱这个人生的各种痛苦，以及产生痛苦的根源。我们要对这个痛苦和痛苦的根源，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熟悉了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开始修， 来修习如何，第三点就是要讲如何来修习这个悲无量心。这个悲无量心到底怎么修？那么关于这个悲无量心呢，修习啊，我们一样也是要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修。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持经的这样的一个理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思路。首先从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厌我，在持经讲的厌我无无什么无敌意，厌我无敌意，无危险，厌我无精神上的痛苦，然后厌我无身体上的痛苦，厌我保持快乐。那我既然我自己不希望，我要我看到了这种有漏的生命的过放，我看到了这种无明啊、我执啊、贪嗔痴啊，以及这种不善业啊，给我的生命带来的痛苦。当我们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需要摆脱痛苦。其实我们世间上的人，我们忙来忙去啊，我们也都在摆脱痛苦。我们希望拥有更好的生活，改变一种痛苦的生活。关键是我们找不到痛苦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忙碌的过程中，我们在改变痛苦的过程中，同时我们制造了更多的痛苦。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痛苦的根源。那么现在佛法的智慧呢，告诉我们痛苦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业力，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执，这才是真正痛苦的根源。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根源，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修行能够解脱这些痛苦的根源。那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种愿望从我们的自己的身上，然后呢能够再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我们除了对自己，然后比如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也能够这个能够摆脱一些痛苦和痛苦的因。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六亲眷属，还有呢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人，然后呢一直我们要再把它扩大，我们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民，他们都能够摆脱生命的迷惑、烦恼和痛苦。然后我们再把它扩大到世界一切众生的身上，我们再把它从人类再扩大到所有的众生的身上，我们再从这个地球再把它扩大到十方世界宇宙中无量无边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愿他们都能够永离众苦及众苦。就是这个愿望，我们需要呢去，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延伸，也就是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叫推己及人啊，己一利而利人，推己及人，从自己出发，然后把它推广到一些众生的身上，其实这个思想呢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儒家的这种文化的思想。我们儒家讲的这种仁，这种亲亲而仁民，也是从这个家族，夫妇的这种爱，然后再推广到，这个六亲眷属，再推广到，这个天下，这种悲心的修行啊。这样悲无量心的修行，这样的一种思路，它其实蛮符合我们的，也是蛮符合我们中国文化， 的这样的一种思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比如说像普贤行愿品，我们每天都在修哈，这个天天在带着大家修皈依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要这个学习普贤菩萨。这个普贤菩萨呢，他的这个业力和行为啊，每一个业力和行为都是以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就是一切的一切众生作为对象。我们首先我们要升起这种悲心，升起这种悲悯心，然后要建立一种无限的所缘，把心打开。怎么把心打开呢？就是建立一种无限的所缘，就是建立一种净虚空变法界的这样的一种所缘。其实呢，虚空有多大，我们的心就有多大。因为心呢，宇宙的本质就是心的本质，我们只要不要陷入到我执里边去，我们的心的存在就是无限的，就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这样的一种无限的所缘，以这样的一种无限的所缘境，然后再把这种悲心的修行，然后再把它无限的放大，能够把它放大到每一个众生的身上。所以呢，我想呢，普贤行愿品事实上帮助我们成就悲无量心的一种，这个另外一种思路，也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路。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有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修习悲无量心的这个两种思路，我们都是可以学习。我们可以通过持经来修，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普贤行愿品，也可以通过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来修。然后就是说我们要悲心的升起呢，要修习这个悲心啊，悲无量心啊，悲心啊，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进一步的理由，进一步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从这个空性的层面来说，其实我们跟六道的众生是一体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跟六道的一些众生、法界的众生是一体，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帮助一切众生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这个是一个理由。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前面也讲到修慈心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慈悲心本身就是一种就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心理品质，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精神财富。我们拥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生命品质，我们拥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精神财富，它本身就是个无价之宝。因为我们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心灵品质之后，它会给我们个体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同时它也能够给这个世界的众生带来无穷无尽的利益。单纯从这样的一个心灵品质来说，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去拥有它。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比如会 烧很多这些古碗，这个宝啊那个宝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董，但其实这些古董你烧了，它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面对生老病死，它能够帮得上忙吗？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能帮得上忙吗？但是呢，如果你拥有一种美好的心灵品质，拥有一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品质，它对你的生命具有永恒的价值，永久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不仅仅要追求这个物质财富，我们更要重视这种精神财富的追求。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才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那么慈悲喜舍，它都是属于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精神的财富。所以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高尚的这种心灵的价值，我们需要去培养它。我们通过培养，我们能够具备有这样的一种悲心，这个我们要让这样的一种悲心要不断的这个 我们要升起，要成长，要纯粹，要壮大，然后要无限的扩大，能够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导的力量，最终我们就能够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修习的这个第二种心理，就是悲无量心。